我谈恋爱啦
I'm falling in love
我很爱我的先生哦
I love my wife
恋爱是人间的天堂
婚姻是地上的乐园
陪您一同学习恋爱
与您一起体验婚姻欢迎进入恋爱季节 Seasons of Love
What she wants
选你所爱的
爱你所选的
大家好我是徐小凡
大家好我是杨谦
欢迎您来到今天我们继续跟您谈谈男女层面的五大不同进入我们
恋爱季节
杨大哥你好
哎，小凡你好
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哎，杨大哥啊，我们在之前呢其实是在上上集节目我们就是跟大家开始这个话题叫做男女层面的五大不同那到底有哪五大不同呢我们在之前讲到就是首先第一啊就是神创造的差异
是
然后呢就讲到说这男女的身体构造的不同啊这是非常明显的
对
然后呢我们在上两集节目中就讲到了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跟大家来分析这男女在本质还有性情上的不同一共有十个方面哈那今天呢我们就要跟大家来看看啊这个夫妻角色的搭配
是啊在圣经创世纪二章十八节耶和华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
是这神设计男女的角色不一样、
嗯、
那他呢没有说哎，把所有的能力啊都恩赐给男人那也没有呢说是啊独厚女人神是要男女彼此的来配搭那这所谓的帮助呢并不是说哦，男人的能力比女人强那也更加不是说女人是次要的而男人呢是比较重要的是主要的
是啊神设计夫妻角色的不同啊就是要让夫妻一起来完成他们自己的工作彼此是不可或缺的凡事呢都需要双方一起合作才能完成
是啊我们就可以拿这个在厨房中的这个工作来打个比方哈比如说呢这个男性的工作呢是被指派来啊炒菜的做大厨的而女人呢则是负责将这个菜啊洗好切好切丝切片各种各样的这种切法然后呢就交给这个炒菜的人这个交给大厨就说女人是个打下手的哎，其实在我家就是这个样子
哎，也不是打下手了工作不同女人呢是做配菜男人是来炒菜你看合作的不错哈
对
不是炒菜的比较厉害而是呢他被指派啊做这样的工作如果啊双方都是按照神指派的工作去做呢那就啊如鱼得水皆大欢喜神呢也得到荣耀
对那但如果说啊，其中一方啊，他就是不服气他对他自己被指派的这个岗位啊这个工作啊不顺服他硬想啊要得到另一方的那个位置想要去做另外一个人他做的工作那么我们就可以想象啊这是一种怎么样的夫妻关系啊
哎，小凡啊有一个社会学家啊他做了一个研究哎，他发现啊其实啊男女在婚姻上有一种啊稳定社会的功用
哦
哎我们先说说男性哈
嗯
社会的罪案有90%是男人犯下的那100%的强奸案呢几乎都是男人犯下的
哦
那95%的偷窃案啊也都跟男性有关90%的酗酒啊那就不用说了也与男性啊有关
是
那么自杀人口中呢70%啊是男性80%-90%的心理疾病呢几乎啊都是单身男性犯的
哇哇这真的是非常值得我们去重视的一个数据哈那另外呢也有一个就是在国外的一个保险公司的统计呢就表明啊这单身男人是比较不负责任的那他们呢通常呢对于理财呢也不是太在行那他们像是这个开车记录啊也不是很好那在道德上呢也有瑕疵等等的那这些啊都是造成了社会中的许多的问题
那还是接着刚才那话题哈
，
而女人在这方面的功用如何呢哎，社会学家又发现女性啊在男女关系上呢具有稳定的作用 一个女人啊，可以让一个男人找到他的生活的重心，让他呢可以将精力啊集中在家庭呢和孩子的身上，这就形成了社会稳定的功用。
对啊，那所以呢就是说当一个男人结婚之后啊，我们通常就说哎，他就稳定下来了，他就安定下来了，因为他有了保护妻子还有养育孩子的责任，那他的生活呢就开始有了重心，那他体内的这个能量啊精力啊也有了发泄的地方，那同时呢也就找到了他的自我价值。
是，
那从女性的角度来说呢，有了丈夫呢也会让我们女性呢感到是被保护，让我们有安全感，那这样呢我们也就找到了生活的重心还有目标。
是，所以啊我们看到神设计的确是非常完美的，男女呢其实是一对绝佳的搭配，男女搭配呢无论对社会对他们自己本身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
从亘古至今，你从未改变，你是昔在今在永在，条件为我承担所有罪，洗净我一切污秽，你爱我，你爱我到底，付出了代价赎回我生命，敬意爱你到底，深渊与深渊，心与心相依，你恩典漫过我身，赐下新生命，使我更想
喜 欢。
那在歌曲之前，我们跟大家讲到了夫妻角色的搭配。这神设计夫妻的角色的不同，就是为了让夫妻可以一起来完成自己的工作，那彼此是不可或缺的，凡事啊都需要双方一起来合作才可以完成。那我们接下来呢，就来从圣经的角度来看看啊，这圣经里面所谈到的夫妻关系到底是如何。
圣经在创世纪第三章预言到啊，将来夫妻的关系会是妻子恋慕她的丈夫，而丈夫要管辖她。这是出自第十六节的经文。那希伯来原文的恋慕呢，其实啊也是操纵的意思。换句话说呀，圣经预言到夫妻的关系是互相管辖、彼此操纵的局面。这岂不是今天我们看到啊大多数典型夫妻的问题吗？
是啊，就是这个权力斗争啊。
对啊，斗心眼儿。
但是这是神当初设计婚姻的一个计划吗？这绝对不是的。
是。
人在犯罪以前，这夫妻啊是彼此合作、彼此服侍的。而且呢，更重要的是，那时候人是以神的善恶作为行事的标准。可是呢，就是在当人吃了这个禁果，离开神以后啊，堕落后的男女角色便不再是神当初设计的那个样式了。
是。
因为啊，人已经不照神的善恶标准来行事，而是以自己的善恶来作为一个标准。那就是说自己认为对的就是对的，而自己认为错的就是错的。那说的直接一些，就是自我中心作梗。
是啊，这种以自我为中心的这种心态哈，让我们这个属世的世界呢变得是一团的糟，呈现在婚姻生活中呢更是如此。人的罪性让夫妻啊互相不以为然，丈夫呢看待太太啊不是帮手，而是对手。
对，
情场呢变成了战场，
是
双方呢互不相让，这是啊过去千年来啊中外夫妻关系的实际的一种情况。但是到了新约时代以后啊，这个咒诅呢便可以被打破了。
我们来看圣经的新约以弗所书5:33，经文是这样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那所以说呢，丈夫是要按情理与妻子同住。
是新约时代啊，耶稣来到人间为罪人赎罪，神给了夫妻一个新的命令，夫妻在爱与敬重这个范畴上呢要相互的对待。从此以后在基督里的婚姻就有了新的转机。
是。
人虽然因自己的罪孽招致了婚姻的破裂，但因着神的爱却为破裂的婚姻开了一条出路。
是。那有关夫妻之间要怎样在尊重还有爱这两个重点上来建立一个新的亲密关系呢？我们还会在之后的节目中再跟大家有更加详细的讨论。那其实无可否认的，男女之间啊，在许多的看法还有想法上啊，都是有着极大的不同的。那夫妻如果可以明白彼此在很多的事情上面的差异，但是呢，却仍然愿意一起来配合那用自己的长处来弥补对方的不足的地方，那么夫妻之间的关系啊就必定呢会变得更加的甜蜜。
是。
那相反的，如果说夫妻之间还没有能够对男女的差异啊拥有一个良好的共识，那一心呢只是想到自己，那同时呢又强烈的啊要将自己的一些观点呢或是做事的方式啊硬硬的套在对方的身上，那这样的话呢就只会是让你们的婚姻走向一个破裂的道路。来到最后啊就变成了两败俱伤，那到头来谁也赢不了谁啊。
是啊，不但没有赢家，那么夫妻的冲突也是必然的了。夫妻冲突啊可以说每个结婚的人呢都必会经历到的，在婚姻中呢会发生争执可说是免不了的。毕竟夫妻是由两个人组成，两个人的生活呢，他们呢都拥有自己个人的经历、兴趣、爱好，也有自己个别起伏的这种情绪， 所以不管夫妻间是否有多大的相容性，也总会因着看法与意见上的差异啊而产生冲突。那这种冲突呢，可能会包括啊，在金钱理财上啊，
嗯，
在教育孩子方面啊，
是，
在夫妻生活上啊，以及来自两个家庭成员上啊，
嗯，
啊等等各种事情上啊，都可以成为冲突的起源。
是啊，那有关婚姻中的冲突这个话题呢，我们会在下一期的节目中再跟大家详细的来谈。那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也邀请您来收听今天由欣姐为我们带来的生活瞬间这个小栏目。那另外呢，也想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如果您有关注我们的良朋益友微信公众号，那只要发送节目代码301，就可以收到我们最新一期的恋爱季节的节目的音频了。那您除了可以自己收听，那也可以转发给你的朋友亲人。那另外呢，如果你想有关一些婚姻啊或是恋爱方面想要跟我们主持人或者是我们的辅导咨询的话呢，也非常的欢迎您写电邮给我们。我们的电邮地址是恋爱at 良友点 net， 恋爱的汉语拼音 liaiat@良友.net， 非常期待收到您的来信。好，我是徐小凡，
我是杨谦，
我们恋爱季节
天天见，
拜拜，
大家再见。
生活瞬间，
瞬间的感动，
瞬间的发现，
瞬间的惊喜，
瞬间的灵感，
瞬间的雀跃，
瞬间的改变，
瞬间，生活瞬间。亲爱的朋友，平安，我是陈欣杰，想先请问你一个问题，你认为怎么样的表达是尊重？你希望别人如何尊重你？你又会如何表达你对别人的尊重？那我想每一个人的答案都是不一样的。好，那在这里要跟您说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呢，发生在德国。有一个冬天的傍晚，有五六个人排队在等公交车。这时候，有一个人牵着一只狗从远方走过来。这个年轻的男子高大魁梧，腰板挺直。贴在他身旁的是他的德国牧羊犬，配有专业的拉杆，这是导盲犬的标准装备。是的，他是一位盲人。这个男子慢慢地走向车站，在等车队伍不远的地方停了下来。没有人招呼他，没有人跟他说话。只见排队的队伍当中的第一个中年男子立刻收起他手中正在阅读的书籍，然后大步地走到盲人男子的后面，其他排队的人也一个一个地往后挪移，全部都排在这个盲人男子的后面，没有一丝的骚动。其中有一个女孩，她是火红的短发，打扮成朋克的风格。她一瞥见有一只导盲犬，她怕烟味影响到了导盲犬的嗅觉，所以赶快把他刚刚点燃的烟给熄灭了。在盲人和导盲犬的后面形成了一个新的等车队伍，这是几个陌生人在无声之中自然达成默契的结果，非常令人惊讶。大家仍然安静地在等候公车。公车来了之后，司机刚要离开驾驶座准备去搀扶这个盲人男子上车，却被他礼貌地回绝了。盲人男子他执意要在导盲犬的引领之下自己上车。那个时候正好是下班高峰期，车上已经是满满的乘客。但是自从那个男子上车之后，车上的乘客自动地快速地往后面集中，在狭小的空间里面腾出一小块空间。在司机的后面坐着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站在旁边的妈妈就猛然把那个小男孩给拉起来，好，就是要他让出座位。 虽然这个妈妈的举动非常的突然，不过这个乖巧的小男孩没有露出一点不高兴的样子。导盲犬抬头看了一看，发现有座位，于是就引领主人到座位上去坐，然后静静地趴在一旁。司机问他说：您好，你要去哪里？这个盲人说：你好，我要去莫尔大街。司机诙谐地回答说：好的，陛下。司机的诙谐引来了车内的一阵欢笑。车上很多人的目光都集中在那个憨厚稳重的导盲犬身上，即使在急转弯的时候，他也摇头晃脑的，很努力的保持直视前方的姿态，神情非常的专注，跟平常的宠物狗完全不同。没有人试着要去抚摸他，或者是去跟他玩，或者是用手机拍照。刚刚让座的那个小男孩，他正在吃面包，他想上前去喂他，但是被他的妈妈给制止了，而且在他的耳边说：他在工作，他有自己的职责，不要打扰他。听到导盲犬是在工作，小朋友立刻把手缩了回来。从这个故事当中，盲人等车排队，还有在车上乘客对盲人和导盲犬的回应，都可以让我们学习到，即使在安静无声当中，都可以表现出我们对他人的尊重。
您写电邮给恋爱季节的主持人了吗？我们的电邮是
恋爱at 良友 .net， 是 LIANAI at 良友 .net， 恋爱 at 良友 .net。
在这里，
在这里。